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加美讲宗，我是吴爽。上帝以无比的爱爱世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贫富教养，他的爱都是深不可测的。在上世纪初，中国本来就是贫穷和落后，但宣教士蒙上帝的感召来到中国，前往西南地区服侍当地更贫穷更落后的少数民族。我们就一同去到云南省西部的怒江大峡谷，听听在那里的内地会宣教士服侍傈僳人的故事。傈僳人归主之后，要面对和克服生活上很多真实的挑战，这些宣教士是如何帮助他们长成基督丰盛的身量，宣教士们又如何活出了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配搭服侍的美丽见证，一起建造傈僳信徒的生命。
傈僳刁民好吃懒做，偷税漏税，本官奉了上峰的指令前来收10000大洋的罚金。
大老爷，我们傈僳人规矩本分，全村一年的奉献也不过1000大洋，怎么付得起10000大洋的罚金呢？
谁让你们一个村接一个村的借酒，害得地方上米酒的税金一落千丈，酒庄都倒闭了好几家，不找你们算账找谁呢？
不喝酒也要罚税，这是哪里的道理？
不受抬举的傈僳小子们，好好的鸦片宴你们不想种了，改种甜菜，这断了老子的财路了。不种鸦片的人家必须加倍缴税弥补我的损失。
这位东家，据我所知，中央政府早就禁止种植鸦片，种的人要另外缴税，不种的人不需要缴税。怎么到了您这儿，不肯种鸦片的佃户反而要加倍缴税呢？
你这个洋婆娘多什么嘴，天高皇帝远，云南山区的事儿，中央政府管得着吗？你要是再多管闲事，我就断了你的生路。
地主老爷，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傈僳人的税不干杨师母的事，请你们放过他。
傈僳人要真的穷到家，怎么可能一个村一年就捐1000大洋呢？又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冒出近30家礼拜堂？谁不知道你这个于老四收瓜的丰收奉献呢、单银元就有200元，玉米谷物还不在其数呢。
30天内收不到10000大洋，我就派兵来烧了你们礼拜堂，你要是在蛊惑傈僳人读书造反，就把你先抓起来。
你们一个是官员，一个是地主，都是地方上体面的人，怎么这样欺负傈僳人呢？
阿兹达，汉人对待我们向来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巴不得我们天天烂醉如泥，抽烟拜鬼。我们现在跟着您学认字，求上进，读圣经，唱圣诗，戒酒戒烟，团结友爱，反倒让他们对传福音的洋人恨之入骨。我们傈僳人宁可自己下监牢，也绝不能让你和阿义达出一点差错。
摩西，在我们傈僳圣经翻译完之前，神一定会存留我们的性命的。
请问杨师母住在这里吗？
我们的救兵终于来了，
杨师母，让您久等了。路上找不到挑山工，也没有人能送信，所以晚到这么多天。
叫我大成吧，这样才显得亲热。很多人说要来看我们，却没有一个真的来。你这是密家的桂林吗？哎，看你这么文弱，是怎么爬上这么高的山顶的？
杨师母， 您看我们能帮得上些什么忙？
你们来了就好。汉人重男轻女，我这个养女人啊，在地主和县长那里根本说不上话。
杨师母，我们来了就不走了，请你教我傈僳人的语言吧。
知道的，爱玛怪山宝宝，你能来帮忙吗？
好的，我收拾完这里就过去。
阿知道，我可以吃个小蛋糕吗？
当然可以呀，再带一个给你的妹妹吧。摩西，请你把希伯来书通读一遍，看有没有什么不容易让大家明白的地方。
好的，阿兹达，我先给菜园浇水，再来看这卷书。
哦，杨师母，你又要教唱歌、教认字，还要种菜、接生、翻译圣经，怎么忙得过来啊？
靠着主的恩典，一天天也就过来了。傈僳人毕竟还只是重生的婴孩，我们只能够多呵护他们一点。
为什么您和杨牧师为主牺牲的时候又快又容易呢？
很多人劝我们，到了中国就已经是海外宣教士了，何必一定要到云南呢？而到了云南又何必一定要进大峡谷？我最喜欢用赋能人主任的二里路的精神来回应这样的劝告。
原来你也喜欢二里路的属灵原则，第一里路是必须的，但是第二里路却是提醒。我们的主等待人甘心的摆上，我们若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情和期盼，就永远不忍心拒绝神的邀请。啊，说得多好啊！
你和智英来了，我和思慧就可以带着摩西到北部的山区去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啊，北区是傈僳人最多最密集的地方，那里的傈僳语不受汉语的影响，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最纯正的语言。这一本傈僳圣经一定要让所有的傈僳人都能读懂，神的话必须能说到傈僳人的心里边去。
可是北区什么都没有啊。
正因如此啊，我们去比较合适，你和智英就留在南部的山区吧，这里好歹已经有不少傈僳人的信徒可以帮助你们了。这块田地里的瓜果应该还能长个三个月，粮食、盐巴、白糖和药品的供应也容易多了。我们的孩子已经送去了烟台，你们的孩子还小，需要住得离昆明和大理近一点。
我们留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傈僳人若要长成基督的精兵的身量去服兵役、打属灵的胜仗，必须要有人教导他们查考圣经。我和思慧是洛杉矶圣经学院的校友，你和智一呢是穆迪圣经学院的校友。翻译圣经已经占用了我们全部的精力，教导圣经的事就只能多倚重你们两个了。你听，傈僳人是多么喜欢音乐呀，他们又多么渴望有自己的圣经啊。我们来的时候，赋能人主任已经教会了他们分部唱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能学会分四声部唱哈利路亚大合唱。
您是说韩德尔的歌剧弥赛亚中的大合唱吗？
是啊，桂林，你听。
着杨志英、密桂林夫妇的到来，宋大成得以带着摩西到北部的山区与丈夫会合，继续投入栗素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然而就在大功告成之际，摩西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摩西，我昨晚听你咳了一夜。
阿兹达，我觉得我大概是不行了。
不，摩西，基督徒在没有完成地上的使命之前，天父是不可能接你回家的。你一定要活下去，把我们的翻译稿誊写完毕啊。
阿兹达，我熬了一晚上，终于把启示录也抄写完了。
摩西，你为什么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呢？
阿兹达，还记得在寒地村的时候，我第一次跑来找你的情景吗？我一想到栗素文的圣经，每一页都是会说话的纸，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认识耶稣这位栗素王，我做梦也会笑醒过来。
摩西，摩西，
阿兹达，不要为我难过。老约翰说的多好啊，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摩西啊，摩西，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能亲眼见到自己的手稿变成签字呢？
大成呢？怎么没看到他呢？
大成还沉浸在摩西去世的悲痛中，也许他需要安静几天。
利未人摩西去世的时候，耶和华尚且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何况是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呢？
为了这本栗素文的新约圣经，比我们先来的高曼教士在临终前完成了两卷福音书，高师母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完成了马太福音，摩西用手抄完了我们的初稿，现在终于进到通篇校对和修订的阶段。不知我们中间究竟谁有福气能见到完整版的栗素文新旧约圣经的出版。
听说白话文和合本圣经花了29年的时间才出版新旧约合订本，先后有16位专家参与其事，但是只有富善牧师一位从头到尾看到合作的成果。人的寿命在神的手中，我们还是先尽自个的本分，把校对的工作做好吧。
行，副主任，您听这第一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
就在杨思慧夫妇为栗素文新约圣经最后一个阶段的修订呕心沥血之际，南部山区的杨志英夫妇也开始爱上了山寨里的简朴的生活。因着两人教导的恩赐，麻栗坪的栗素人也开始亲热地称他们为妈爸和妈妈，也就是男老师和女老师的意思。
大峡谷，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栗素人，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志英，你听，崇山峻岭都回荡着我的声音呢。
桂林啊，你到中国快10年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资深宣教士，怎么还是这样疯疯癫癫的？
赋能人主任批准了我们的雨季圣经班计划，你让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等拿到印成签字的新约圣经再备课吧，免得你误人子弟。哎，山路上有人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是谁会来看我们呢？
这里是妈爸妈妈的家吗？
是杨思慧牧师的声音。艾达，什么山风把你从里屋底吹到麻栗坪啊？
听说你们要在雨季举办圣经班，我特地给你们送圣经来了。
哇，新约已经正式的出版了吗？赋能人主任看到了会有多么的高兴啊。
副主任再也看不到这本栗树文圣经了。
你说什么？
就在这第一批圣经从上海运到云南前一个月，副主任在宝山患上了恶性疟疾，很快就被主接去了。
桂林，你怎么了？浑身发抖，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怎么可能？副主任只有52岁，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壮。我们的事工刚开始，主怎么现在把他接去？谁可以来引导我们呢？
我赶上了副主任的安息礼拜，宝山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基督徒的葬礼，更没有见过洋人、汉人和栗树人肩并肩的送葬，没有纸钱，没有哀嚎，只有安静的思念。
唉，我们不仅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或元首，更像是失去了一位朋友。
智英、桂林，你们知道吗？我3岁便失去了父亲，我一直把赋能人牧师看作是自己的父亲。
以后我们经历到神的赏赐，打赢了属灵的恶仗，去和谁汇报？去得谁的嘉奖呢？
副主任希望云南西部的同工都知道，即便他在世的生命结束了，他在云南的福音事工也一定不会结束。他临终前确立了接替他主任职务的人选。
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了解我们的疾苦，或像他那样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了。
桂林，如果这位新主任是你的丈夫，你还会这样说吗？
杨牧师，桂林虽然说话不得体，但请你还是不要拿我开玩笑吧。
不，智英，我这次特地来到麻栗坪，除了送圣经来，还为了邀请你这位新任的滇西事工主任和我一起前往里屋底，代表已故的阿义三为新出版的栗树文新约圣经主持感恩礼拜。
桂林，快3个月没有见面了，你在麻栗坪还好吗？里屋底虽然已经跳出了我们宣教地图的边界，杨牧师和杨师母却仍然甘之如饴，满心喜乐的与栗树人一起成为化外之人。诚如你所言，我绝没有副主任那样卓越，但是我至少可以仿效他那样祷告，并多想一层，如果副主任还在的话会怎么做。毫无疑问，他所散发的属灵馨香至今还在我们中间。
智英，你离开麻栗坪之后，我开始学习独自生活。每当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想一想当年的宋大成师母，如果他可以为主走第二里路，或许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桂林，又是5个月没有见面了，今年的雨季圣经班举行的还顺利吗？在我所经过的栗树村寨里，几十里以外 人能看见你事工的果效。在这些不能种地、不能下山的日子里，关起门来查考圣经是建立教会最好的方法。
智英，有了今年的经验，明年的雨季我们还要开办女子圣经班，鼓励傈僳妇女们站起来教导人。还有那些经常露宿在山谷里的放牛娃，神的话也要临到他们。教导妇女和孩童，没有比宋大成师母更合适的老师了。
桂林，没想到这次离开你的时间居然会达到7个月之久。我刚刚赶到里屋底，杨思慧牧师不在家的时候，神接走了他的使女，傈僳人都在为他们的阿子打哀哭。我必须留在这里，直到思慧回来主持下葬。整个大峡谷还能找到谁来教导妇女和孩童呢？
妈妈，妈妈，怎么哭了？
但以理小宝贝儿，妈妈的一个好姐姐离开了我们，所以妈妈很伤心。
爸爸不回家，妈妈都想转哭，所以大姨里也想哭。
妈妈，听说日本的军队已经快打过来了，你看怒江对面的那个村寨已经被他们烧成平地了，现在还是火光一片呢。
主啊，副主任走了，杨师母也走了，我已经是大峡谷里所剩的唯一一个西方女子了。但以理还在吃奶，智英又没法回家，日本人在对岸虎视眈眈，眼看雨季就要来临，没有文具，没有老师，你让我们怎么开这一期的圣经班呢？
桂林，再多走一里路，我若发令必能使雅各得胜。
妈妈，大家都在问我们今年的圣经班还开不开啊？
告诉大家，今年的雨季照常开班，来上课的学员自己带口粮和盐巴。
您不带着但以理下山逃难吗？
神没有让我走，我们娘儿俩一定和大家在一起。
怪不得大家都说，如果不是妈妈这么爱我们，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妈爸。
智英，我现在才知道神使我们成了一台戏，有些戏是演给世人看的，而有些戏只有天使观看。神在近20年前的松林灵修会上，借着赋能人牧师的分享，呼召我到傈僳山寨来。赴牧师的本意是想挑战一些青年男子，然而神在那测不透的法度里，竟然使用我这个小女子，把你带到傈僳人当中来。
西方宣教士在傈僳人中间的工作，因为解放而不得不结束。傈僳人用4声部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与宣教士们一一惜别。
走出大峡谷的宣教士中，密桂玲最先去世。他临终前对家人说，即便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也只能看到我的背影，因为我会一直俯视守望我的傈僳教会。九年之后，她的丈夫杨志英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几位宣教士中，最后只剩下杨思慧，她独自一人守着50年前特制的傈僳文打字机，继续修订圣经。这部凝聚了赋能人、高曼、杨思慧、宋大成、摩西、杨志英、密桂玲等众人心血的新旧约全书，终于在1968年问世，共140余万字。献身于傈僳人的众福音使徒中，只有杨思慧一个人活着看到这部圣经的出版。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79年，英国内地会办公室收到了一份奇特的奖状，原来是中缅边境傈僳教会的领袖送给杨思慧的一张荣誉证书。随着这张证书，还有一个问题：杨思慧这位阿依达是不是第一位传福音给傈僳族的人呢？83岁的杨思慧脑海中顿时浮现起一个孤独的身影，那便是被傈僳人称作阿依三的赋能人。于是，远在中缅边界的傈僳教会又追发了一份证书，赋予这位宣教先驱迟来的荣誉。许多年前，正因为赋能人和他的属灵伙伴们甘心顺服神的呼召，把生命献给了少数民族，才会有今天漫山遍野的傈僳教会，圣歌弥漫的怒江大峡谷。他们深深知道，除了付上代价，甘心与神同行二里路，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经历神全备的赐福。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